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又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来领受他的训诲，来领受他给我们的祝福，特别是他给我们真理的祝福。好，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，让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啊！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有丰丰富富的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主。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但是你不离弃我们，而且你将你至圣的律法赐给我们，指导我们该如何去生活。主，祈求你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，我们就满心的欢喜，我们灵里就快乐。愿主你在你的百姓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。我们也特别求圣灵上帝来膏抹今天的讲台，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让讲台是被圣灵所感动去传讲神的话语，不是出于人意，也不是出于肉体。也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知道主你的美意是极大的，就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真理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，就是我们要继续讲关于十诫哈。我们上次讲了浅谈十诫的第一次哈，我们讲，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十诫。那么在开始之前呢，大家还是翻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好，我们把经文呢一起来读一下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到十七节，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呢，大家读一节，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一起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那么我们看到哈，这是我们读的十诫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神圣的律法，好，神圣的律法。那么我们上次呢，跟大家有做一个简单的分享，就是我们好上次其实主要分享了头两诫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了第一诫和第二诫，我们看到除耶和华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么这一诫告诉我们的就是跟神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基。上帝承认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也要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真神，而且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神，对吧？然后第二诫我们简单来总结的话，就是说你不可以制造偶像，你不可以拜偶像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能够敬拜上帝呢，是我们的尊荣。一个人越能敬拜上帝， 这个人越荣耀。所以敬拜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捆绑，而是上帝给我们的尊荣。那么我们也上次也讲到，我们要看到说，其实你要正确认识律法，我们其实一直在反复强调，你必须是在基督里啊，必须是在基督里。那么我们，这是我们上次讲的，我们这次呢主要要跟大家讲四个方面的内容。哪四个方面的内容呢？就是我们好，首先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讲第三条诫命。好，然后我们还要讲第四条第五条这三条诫命，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一个十诫和十架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这四个方面的内容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，我们说我们要讲一讲第三条诫命。好，我们要看看第三条诫命。第三条诫命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哈，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。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下，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我们再读一遍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第三条诫命。第三条诫命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去思考，让我们去晓得。我们说，我们简单来讲的话，第三条诫命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，不可妄称神的名。那这个诫命它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说这条诫命就是表明上帝禁止我们用轻忽亵慢的态度来去提到，来去使用上帝的圣名。你会看到今天有很多人，比如说特别你如果去看一些欧美的电影，有些人和他是随手就来的，比如说哎呀脚砸了一下，我们人一般就哎呦就完了是吧，他说 Oh my God，就是英文就是哎呀我的上帝是吧，然后不管什么他一张嘴就是耶稣啊 Jesus， 哎呀这怎么样子的。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有些人甚至他都不是基督徒，或者说他是基督徒，但是当他用到神的名的时候，他是用一个很轻忽的态度来去讲这个事情的。所以我们说这条诫命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条诫命其实上帝跟我们讲很重要的信息。怎么很重要的信息呢？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，第一条诫命是讲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阿们吧，耶和华是我的神，我是他的子民。其实这也就是在讲生命，因为你跟上帝有关系你就有生命，你跟上帝没关系你就没生命，对吧？那第二条诫命呢，讲说我们应该敬拜上帝，这个是在讲我们的使命，讲我们的使命，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，我们最高的使命，我们最好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去敬拜上帝。那么第三条诫命讲什么呢？讲态度。你有生命了，你有使命了，你对上帝应该是什么态度？应该是什么态度呢？其实这条诫命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对上帝的态度是一种敬畏的态度。我们应该是敬畏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盼望我们的上帝他得到最高的尊荣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为什么应该敬畏我们的上帝？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就是至圣的，阿们吧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创造主，我们是被他所造的。其实敬畏上帝是理所当然的，按道理这个问题都不该问，说为什么我要敬畏上帝？其实因为我们有软弱，因为我们堕落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解答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不堕落的话，这个不成问题的。因为他是神，我是人，我是照着他形象样式所造的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，他是有丰盛的恩典，他是对我有奇妙的慈爱，我理当敬畏他，阿们吧。我跟他有本质的区别，他是造物的，我是受造的，我就应该去敬畏他。但是因为人堕落了，所以人开始轻慢上帝，所以上帝在这里吩咐我们说，我们应该去敬畏他。上帝喜欢我们以他威严的名为圣，上帝吩咐我们要对他的名，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我们不能以藐视不敬虔的轻慢的态度来提到上帝的名。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说什么是敬畏？敬畏就是我们竭力想把尊荣归给上帝的一个态度，一个人生态度。所以这个敬畏就体现在我们什么呢？体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的主导文上面。主导文的第一句是什么呢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子啊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你看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第三条诫命完全吻合，对吧？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而且要怎么样子呢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要去敬畏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把这种敬畏的 态度，这种敬畏的人生态度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。而且当我们讲到敬畏的时候，我希望弟兄姊妹需要去知道一点，你知道敬畏这个词，你去看英文也好，看希伯来文的原文也好，它都有害怕的意思，它有一个惧怕的意思。好了弟兄姊妹，那么敬畏它既然含了惧怕的意思，所以有些人就很天然的望文生义，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如果我们讲我们敬畏上帝，这个会不会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让我们变得胆怯呢？我们说不会，一个人越敬畏上帝，这个人就越勇敢，一个人越敬畏上帝，这个人就越勇敢。我们一起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？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28节的经文，大家打开圣经马太福音，好，马太福音第十章，好，马太福音第十章28节的经文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马太福音十章28节，找到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齐读：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；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你注意，这里面主耶稣就在教我们敬畏，说你要敬畏上帝，但是呢，你不要什么呢？不要怕其他的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般的人，对不对？就是世上的人，就是那些受造物，包括了魔鬼在内。阿们吧。魔鬼能不能把我们基督徒的灵魂灭掉？不能。但是魔鬼可不可以，好，上帝许可的情况之下伤害到我们呢？有可能的，对吧？你看约伯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？魔鬼攻击他，他身上就生疮了，对吧？他会遭遇艰难，但是他的灵魂不会被魔鬼灭掉。所以主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们不要什么呀？不要怕他们。所以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，他很怕上帝，但这种怕呢，不是那种奴仆式的怕，不是那种说的跟上帝很遥远的那种怕，不是亚当的怕，上帝不要的是这个，对吧？亚当当初堕落了以后怕不怕上帝？
怕，
躲避上帝，对不对？上帝要我们的是不是像亚当？不是，我们是敬畏上帝。一个人敬畏上帝的人，他越敬畏上帝，他越不怕其他的东西。但是当一个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你注意，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他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怕。阿们吧。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能吓住他。你看有很多人很怕疾病，有些人很怕没钱，就是怕贫穷，对不对？还有很些人，有些人很怕没有权势，对吧？等等之类的，这些他都有。那么我们要看到说，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去敬畏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变得勇敢。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有，我举两个例子。一个例子是我们出埃及记前面第一章就讲到的，我们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过，有两个收生婆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法老命令说，哎，你们要把这个以色列的那个男婴都杀掉，然后这两个收生婆没有干，他没有把这些这个没有把这个以色列的男婴都杀掉。圣经上面记载说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？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。好，我们讲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蛮重视的去讲了这段经文。那大家现在再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17节的经文。好，出埃及记第一章17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这节的经文。出埃及记一章17节，找到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我们一起来齐读：但是收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你看，这里面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收生婆为什么勇敢，为什么敢于抵抗这么凶残的法老的命令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敬畏神。所以一个人越敬畏神，他越勇敢，他越不怕。一个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他似乎不怕上帝，但同时怎么样子呢？同时他对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都能吓到他。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一点。那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就不读经文了，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去年讲了好长时间讲以利亚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在以利亚那个时代，在以利亚那个时代，全以色列国最敬畏上帝的是谁？
以利亚。
以利亚。好，在以利亚那个时代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最勇敢的是谁？还是以利亚。阿们吧。他一个人在加密山上跟450个巴利的先知，再加上400个亚舍拉的先知，还有一群怎么样子啊？ 抵挡上帝、悖逆上帝的以色列人，他一个人敢跟这些人所有人对抗，原因是什么？敬畏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上帝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他要求的不是你嘴里我不讲耶稣了，免得我得罪上帝哈。弟兄姊妹，你们以后讲耶稣我就不讲了啊，免得我不是，这是胆怯。上帝让我们敬畏他，我们敬畏上帝的人就会生发出勇敢来，越敬畏上帝你越勇敢。那么我们说敬畏他还有一个果效是什么呢？敬畏他还带来一个果效，他会使人宽广。一个人越敬畏上帝，他的心越宽广。千万不要误会，因为魔鬼经常给我们灌输一些错误观念。魔鬼说你这个人呐、啊，信耶稣可以，但是不要信得太深入，太深入你就变狭隘了。特别你不要太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你就变狭隘了。我们说魔鬼说的对不对呢？不对。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圣经上面去怎么说，我们要去晓得说圣经上面怎么说。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，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。好，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好，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好，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其实彼得在这里强调敬畏，强调了两次。你注意，他前面说你心里要尊谁为圣啊？尊主基督为圣，这是不是一种敬畏的态度啊？这就是一种敬畏的态度。然后他后面又说以温柔敬畏的心怎么样回答个人。而当我们尊基督为圣的时候，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，它产生一个果效。为什么有人会来问你呢？因为有人来问你什么心中什么呀盼望的缘由。为什么会有人来问你？我们说真正的敬畏是因为亲近上帝产生的，世上的惧怕是远离上帝所出现的。我再讲一遍，真正的敬畏是亲近上帝所产生的，世上的惧怕是因为远离上帝而出现的。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真正的敬畏是因为亲近上帝而产生的，世上的惧怕是因为远离上帝而出现的。你要知道真的是这样子的，人越离远离上帝他越多害怕，一个人越亲近上帝他怎么样呢？他越有敬畏。好了，一个人亲近上帝，他看问题还是属地的看呢，还是属天的看？他就更多属天的看。他更多属天的看的时候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地上的老鼠看见的范围大，还是天上的鹰看见的范围大？鹰的心胸宽广，还是老鼠的心胸宽广？鹰。所以当我们去敬畏上帝，去亲近上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胸是像鹰一样的，我们是很宽广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不敬畏上帝呢，你就会被周围的那些东西真的跟一个老鼠趴在地上一样，旁边的一根草，旁边的一块土克拉，旁边的一个小小的东西都挡在你眼前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很慌乱，你很多害怕。所以敬畏上帝的人他是宽广的。所以当上帝说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上帝必不以他为无罪。上帝并不是来捆绑我们的，上帝是让我们借着敬畏他，让我们的心怎么样子变宽广的，让我们的境界提升的，让我们看问题更深更远更高的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而且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也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，就是我们去举一个约瑟的例子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我们的先祖，就是约瑟，对吧？我们以前讲过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在埃及繁衍生息，就是因为约瑟，对吧？约瑟因为敬畏上帝，当他服侍的那个波提乏的妻子看到约瑟是个年轻人，容貌俊美，想拉他干什么呀？行淫乱。约瑟因为敬畏神，我不能做这样的恶事。结果呢，波提乏的妻子恶人先告状，把约瑟丢到哪里去了？丢到监狱里去了。约瑟有没有在那里郁郁寡欢？你们说哎呀，上帝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怎么可以让好人受苦，这个人明明是他引诱我，我拒绝了他，我现在在监狱里面我头发都愁白了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。 约瑟因为敬畏上帝，他心很宽广。你看到他在监狱里面，他是一直在亲近上帝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所以当法老把他从监狱里面提出来的时候，你注意，约瑟没有任何不适应，他没有恐惧战惊的出来说，哎呦，我终于出监狱了，哎呦，然后没有，法老说我想让你做宰相，约瑟有没有拒绝？没有拒绝，而且马上展开行动。没有一颗宽广的心做得到吗？我们将心比心，假设有一天你因为你是基督徒被关在监狱里了，关了三年五年，然后把你提出来就让你做国家总理，你做不做得了？有很多基督徒做不了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监狱里就在那抱怨上帝，主啊，我是爱你的，为什么还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什么时候我才能出去？哎呀，等了一年没出去，两年没出去，三年终于出去，我满头白发出去，我吓死了。你那个时候能做总理吗？做不了的。约瑟不是这样子，他在监狱里面他是亲近上帝，他是敬畏神的，所以一出去做宰相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阿们吧，你看到了吗？但是我们讲到说，当我们讲到敬畏之心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。我们说敬畏只在基督里，敬畏只在基督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说了，敬畏是亲近神还是远离神产生的？亲近神。越亲近上帝越能敬畏上帝，越远离上帝越什么？越害怕，有肉体的害怕。亲近上帝才有神圣的敬畏。阿们吧。好了，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要亲近上帝有几条路啊？我们有弟兄姊妹讲一条路，那条路是什么？耶稣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什么？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怎么样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，如果我们不靠着基督，我们根本到不了上帝面前。而且我再读一节的经文给大家听，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什么？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你亲近上帝才可能敬畏神，你不亲近上帝你是不能敬畏神的。而我们能够亲近上帝的方法只有一个，什么呀？借着耶稣基督，在基督里靠着谁的血呀？基督的血亲近上帝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有些人根本走错路了。有些人说，哎，一讲我们说敬畏非常好，敬畏让人勇敢，敬畏让人宽广，敬畏是一种神圣的感情，基督徒应该敬畏上帝，他就开始说我要修炼我的敬畏，我要修炼我的敬畏，然后自己去修炼，对不对？不对。你要让你更敬畏上帝，你要怎么办？你借着基督，你去亲近基督，你靠着基督到上帝面前，你就越来越敬畏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第三条诫命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你不要仅仅把它停留在你的舌头上。你不要以为说我说话小心就够了，你当然说话要小心，但是这是很表面的，你要进到里面。因为人心里面有什么，嘴里面就出来什么，对吧？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怎么样？出口了才能污秽人。你的心在基督里变成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你的口就不会随便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你的心若是轻慢上帝的，那么你的口很容易妄称耶和华的名。阿们吧。而我们真正心在主面前有敬畏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嘴里面吐出来的是那种对上帝的神圣的尊重。我们说，愿你的名被尊为什么？被尊为圣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讲我们说的第四条诫命。第四条诫命，第四条诫命是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个经文也再读一下好不好？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出埃及记二十章好八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把这几节经文一起再读一下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第四条诫命。第四条诫命简单来讲，就让我们守安息日为圣，要守安息日为圣。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非常弱的地方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在主日的时候，哎呀，觉得好难呢，我来聚会，好，我觉得那天睡懒觉可以，逛公园也可以，逛街买衣服，上网购物，我都觉得可以。但是你说那天要专门拿出来敬拜上帝，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软弱和借口。我再问大家，上帝把诫命赐给我们，是要捆绑我们，还是要让我们蒙福？让我们蒙福。所以一个人能分别为圣，守安息日为圣，这是很蒙福的。那我们讲说，我们去看一看上帝在这方面，他给我们，好，当他吩咐我们要守安息日为圣的时候，他的美意是什么？我们说，第一个你需要去知道，上帝，我们刚才讲了，上帝让我们跟他有生命联合的关系，上帝给我们一个使命是什么？敬拜他。然后第三条诫命是强调我们对上帝应该有什么呀？敬畏的态度，对吧？第四条诫命讲时间，你说我要敬畏上帝，是吧？我要爱上帝，我要尊他的名为圣。好了，但是我的时间我就没安排出来。请问，这种说我对上帝的敬畏落实了没有？
没有，
没有。任何一件事情，你真的落实，一定是安排时间出来。阿们吧。比如说，我再举个例子，我说我很爱我儿子。我很爱我儿子，我心里想到他的时候，我把我自己感动得不得了。但是呢，每天我只能花三分钟在我儿子身上。请问，你对你儿子的爱真的落实了吗？落实了没有？没有。你明白吗？同样道理，我说我要爱上帝，但是呢，我没时间安排，行不行？不行。而且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说我要敬拜上帝，我要爱上帝，请问我是按照我认为想要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，还是应该按照上帝吩咐我的时间？应该按照上帝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当我们去敬畏上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安排出时间来，否则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仅仅停留在头脑里，甚至是一个幻想，甚至我们在骗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很容易骗自己的，真的。我们有时候想，哎呀，我一想，我对我的孩子，哎呀，我感动，把自己感动得不得了。但问自己的孩子，这孩子，我不觉得妈妈你很爱我，我真的不觉得。我觉得你爱工作超过我，我觉得你爱钱超过我，因为你在我面前都是不耐烦的。嘿嘿，你不知道啊，妈妈的心里多爱你啊。儿子说，你没拿时间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明白吗？我要爱上帝，我当然要拿时间出来，而且是按照上帝吩咐的时间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敬畏上帝落实在时间里。上帝说你六日要干什么？劳碌做工。然后第七日呢？守为安息圣日。你要在谁面前守为安息日啊？在上帝面前。所以安息日不仅仅是休息，它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我跟上帝亲近是不是在消耗我啊？我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祷告的哦。哎呀，我要早晨去赶车的哦。广州这么大，然后坐车到这个聚会的地方一个多小时，啊，如果在家里睡一个多小时，那多爽啊！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就说，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好麻烦，谈恋爱都麻烦。如果一个人说，哎呦，你要去见你的恋爱对象，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，太烦了，不去，微信里打20块钱。行不行？还谈得成不？谈不成了，弟兄姊妹啊，对不对？你做任何的好事情不花代价吗？我把一盘很好的菜摆在你眼前，你牙都不动，有用没用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就懒到这个地步，牙齿都不想上下合一下。主，你灌进来吧，我张着嘴，你灌进来吧。上帝不给你灌，上帝说这样子你就成了废物了。阿们吧。上帝说你要去分别时间出来去守安息日为圣，因为上帝当他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安排的时候，其实是让我们有一个神圣的生活节奏。弟兄姊妹，人没有生活节奏行不行啊？从早忙到晚，从早忙到晚，这个人生命在被损耗得很厉害。那么要有生活节奏，谁制定的生活节奏最好？上帝啊。 上帝告诉你说有晚上有早晨，就是晚上你要休息，对吧？然后上帝还说你六日工作，你日一日要安息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定的神圣的生活节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顺服上帝什么好处都不缺，我们违背上帝请问得什么好处？假设你遇见一个营养师跟你说你要怎么吃，然后你就很健康啊，你要这个不要吃那个要吃，然后怎么三餐时间怎么安排，你按照他说的你身体会怎么样？就会健康。但你违背呢，你肯定就受损失嘛。同样道理，上帝这样去吩咐我们一定要晓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守安息日为圣，不是上帝来捆绑我们。所以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然后呢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。上帝把安息日赐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而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觉得说啊，你讲别的可以，不要讲守主日，不要讲守安息日，你一讲这个我就烦，我觉得我受捆绑，对吧？梁弟兄你讲其他的我都觉得很开心，唯独讲这个我觉得不好，快点讲过去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，你看到我们十诫里面哪一条讲的最长？如果我们翻回出埃及记二十章，你再去看十诫里面总共有十条诫命，对不对？前四诫是关于神的，后六诫是关于人的，十条里面哪一条最长？就是这一条，其他都几乎一句顶多两句。你看看安息日上帝讲了多长，是吧？讲了好几节的经文，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啊，四节的经文，就说这条对我们益处大不大？很大。你要明白，你真的要去晓得。而且我们说当我们讲到安息日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你要清楚，上帝跟以色列人吩咐要安息，你要看到，你要再去思考安息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现在如果不讲基督教背景，一般人一讲安息就觉得哦，安息了就是死了，是不是啊？说一个人死的时候才会说这个人安息了，圣经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上帝造六日造天地然后安息了，上帝死了吗？不是。上帝让我们守安息日要归入他的安息，我们死了吗？我们信耶稣得什么东西啊？得永生的人。所以你要看到安息的意思它不是死，安息的意思是完成的意思，安息的意思是完成的，是成就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上帝说你要守安息日的时候，他就特别强调说上帝用六日把创造之功造好了，完成了，所以你要守安息日。阿们吧。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而且我们还要去做一个对比，我让大家去好好的去看怎么对比呢？对比一下亚当，对比一下亚当。我们来翻到圣经，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，你看看亚当堕落以后发生的事情。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，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读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弟兄姊妹你注意哈，这里面讲到亚当，比如说第十七节说你必终身干什么？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然后第十九节又说你必汗流怎么样子啊？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你归了土。请问上帝在这里讲亚当的时候有没有讲安息啊？没有啦。你注意，因为堕落的缘故人失去了安息，人变成终身劳苦。所以你看到上帝什么时候把安息日又吩咐出来呢？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最明确就在西乃山这里。为什么在西乃山这里？十诫的前言上帝说什么？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，你们得救的人才有安息啊。你明白吗？在亚当里只有劳苦，在基督里，在救恩里，在上帝的拯救里才有安息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当基督徒守安息日的时候，是向世界做见证。见证什么？你们只有终身的劳苦，唯有我们有安息。你明白吗？所以安息日不仅仅上帝让我们停顿一下，让我们在他面前安息，让我们在他面前休息，让我们在他面前领受祝福。安息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就是见证的作用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基督徒主日时候去敬拜的时候，你去聚会的时候，有些你朋友知道，邻居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哦，你主日是要去聚会的，对，我们是要去聚会的。但他们不懂，他觉得哎呦，哎，星期天还不能休息。我们说你搞错了，说实话，我们去聚会的人才叫有安息的人，你们不去聚会的人怎么样子啊？你们是没安息的人，你是终身劳苦，你是汗流满面，直到你怎么样子啊，归了土。好惨的，好凄惨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就晓得说耶稣基督救赎的百姓才有安息，这是你的特权。你有了这个特权，居然不用，还把它当垃圾，还把它当重担，太愚昧了。阿们吧。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一个王子原来一直是做太子的，现在国王说的，现在呢加冕你，我退位了，你来做国王，给他戴上一个王冠，王冠比一般的帽子沉还是轻啊？肯定沉得多，因为上面有宝石，有黄金。然后这个王子一戴，哎，太沉了，不要，丢掉，我不要王冠。请问聪明还是愚昧？愚昧。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祝福，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安息，我们却不去安息，就如同王子把头上的王冠丢掉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你要看到这些，这是我们说亚当里只有劳苦，基督里才有安息。而且我们还要再去讲一个问题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关心，你要去面对挑战的。就我说我要讲的第三点，我说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。为什么要讲这些？因为我们基督徒认真读圣经，我们刚才读了安息日是一周的第几天呢？第七天。第七天。请问我们今天呢？今天主日的时候是一周的第几天呢？第一天。糟了，我们违背律法了。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异端叫安息日会，安息日会的时候经常攻击我们基督徒，说啊，你们不是守安息日的，你们违背上帝律法了，违背上帝律法就是犯罪，所以你们应该星期六聚会，你星期天不能聚会。我们为什么星期天聚会？我们为什么星期天聚会？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刚才讲说安息是什么？安息是不是终结？安息是完成。所以上帝在西乃山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守安息日，是纪念什么呀？纪念上帝创造之功完成。阿们吧。好，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是什么人呢？是叫做新什么呀？新造的人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基督徒讲到安息日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区分两个安息日，一个是在律法之下的安息日，一个是在福音里的安息日。律法里的安息日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在西乃山这里上帝赐给我们的。你要看到，对吧？他说的是一周的第七天。福音里面的安息日是什么呢？福音里的安息日，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，所以把安息日给更新了。旧约都是影，新约的基督才是本体。阿们吧。弟兄姊妹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。比如说有些人介绍梁弟兄认识你，但你还没见过梁弟兄，这个人就把梁弟兄的照片给你，那你要看梁弟兄长什么样子，你要看什么？看照片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两个已经见面了，然后呢你一直拿着照片，哦，这个是梁弟兄，然后你就不看我这个真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你原来见不着我的时候，你当然应该看照片，现在我真人都来了，你还在那看照片，你到底尊重我不尊重我？你就不尊重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旧约的这些都是影，新约的基督才是本体。那为什么安息日变成了主日？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让大家去明白。大家翻到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，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，就是我们马可福音好十六章第九节，我们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。主耶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？七日的第几日啊？第一日，就是主日。你看到吗？然后你说啊，那这个只是证明主耶稣从这天复活了。他复活表明什么工作完成了，弟兄姊妹？救赎的工作完成了。上帝第一次创造之功是在那六日里面完成的，而救赎之功是借着基督的复活完成的。什么时候完成的？七日的第一日完成。所以我们要把那天守为圣日，因为本体已经来了，影要改了。阿们吧。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后来的基督徒做的？我们说不，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使徒那个时代已经开始把时间改了。我们来去看一看，好，我们来去看看，大家再往后翻，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，好，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，好，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157页，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注意，你看，七日的第几日啊？第一日。然后他们干什么？他们是不是只是在那里交通啊？他们在干什么呀？聚会。然后呢？掰饼，是一次掰饼聚会。阿们吧，是一次圣餐礼拜。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保罗那个年代，使徒的年代。所以使徒年代我们已经把安息日，圣灵感动引导众使徒，已经把安息日从星期六变成了什么呀？变成了星期天，已经从最后一天变成了第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纪念主耶稣基督救赎之功完成。所以到了启示录，我读给大家听，启示录第一章，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面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启示录一章十节说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，说，就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，他说主日就是讲的我们现在说的主日。你看到了吗？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去晓得，我们说安息日是因为完成，因为完工。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如果还守旧约的安息日，我们其实是在否定基督完成救赎之功。我们必须把那个星期六改成什么？改成星期天，来宣告什么？来宣告基督救赎之功已经完成。你看到了？所以你要真正去看这个时候，你就明白为什么安息日这条在十诫里面讲的这么详细，其实也是为之后做铺垫的。阿们吧。是让我们去真的知道说，哦，为什么有安息日呢？安息日不是一个死的僵化的一个吩咐，而是一个活的，是纪念上帝完工这样的一个日子。而上帝完工，上帝创造之功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在基督来之前，神的子民必须守星期六为安息日。但是基督来了，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之前，他跟犹太人一起守那个旧约的安息日的。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这个日子必须变，阿们吧，必须改，来表明我们对基督的高举。其实基督的救赎之功大呢，还是起初的创造之功大？救赎之功，救赎之功是上帝终极的旨意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日子就改成了主日。你一定要看到，一定要晓得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律法的安息日它为什么要放在第七天？我们说放在第七天，它有两个意涵的。因为一个，律法是训蒙的师傅，这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告诉我们的，说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来，所以他要用最后一天来引导我们，直到找到那第一天，七日的第一天。另外一个，律法对我们还有一个功用，对所有世人都有个功用，它有个定罪的功用。阿们吧。他就告诉你，你一直犯罪，你一直得罪上帝，所以律法定的安息日和福音定的安息日一定要不同。训蒙的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训蒙的师傅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，我就举个例子让他明白。 迅猛的师傅如同小学老师，小学老师教你的东西，他的目的是让你继续一直上小学呢，还是让你上中学？上中学以后你学的东西和小学的时候学的一样不一样？如果一个人上中学还学小学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不对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迅猛的师傅他定的是第七天，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永生、得祝福、得救赎之人，我们要用第一天，就如同小学生的中学，他必然有改变。阿们吧。而且律法是定罪的执事，而福音呢？福音是赦罪的执事。他们要不要有区别？也要有。所以作为定罪的执事，他定的是第七天，而作为赦罪的执事，他定的是什么？是第一天。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福音的人，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开始。阿们吧。所以第一天像什么？像开始的那一天。而最后一天呢，是结束的那一天。基督来了，成全了律法，结束了什么呀？旧约时代。阿们吧。开启了什么呀？新约时代。所以时间要变，你要看到，你要晓得这些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安息日的设立，上帝是告诉我们，它是美的不得了的美意在其中，让我们真的是知道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就讲到说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其实他们也跟我们领受了一样的福音，但为什么有些人进不了安息呢？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调和。然后讲到以色列人如果已经被约书亚带到安息地，就不需要有另外的安息了。但是为什么上帝还设了另外的安息？因为约书亚那时候还没完成呢，基督还没来呢，还没复活呢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晓得说安息日，我们说真正的安息只在基督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要知道说我们主日来聚会好的无比。阿们吧。当然我不是反对有些弟兄姊妹、啊、他说我星期六我们有聚会是不是不能聚，你星期六你该聚什么你就聚什么，但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主日聚会的意义在哪里。阿们吧。你要去看到这些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、啊、我们的第二点，我们说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第四条诫命就是守安息日为圣。那么我们要再看一看我们要讲的第三点，就是我们要看第五条诫命。第五条诫命是什么呢？一节经文，出埃及记20:12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:12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弟兄姊妹，十诫分为两大部分。第一大部分呢是1-4，讲的是什么呢？人对神的责任。从第五条到第十条就是六条诫命，讲的是什么呢？人对人的责任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前四条侧重神人关系，后六条侧重人人关系。那么你要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么上帝把这个十诫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是有深意的。比如说先把跟神的关系放在前面，再把跟人的关系放在后面，这是一个次序。你跟神关系好才可能跟人关系好。阿们吧。而且十诫被称为道德律，我们基督教对道德的认识和一般不一样。基督教相信道德的根基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信仰，对吧？所以先前四条都是讲信仰，后六条讲道德，他你也可以这样去说，对吧？所以信仰是道德的前提，信仰是道德的根基。那么我们看到当上帝吩咐我们说对人的责任的时候，第一条居然是什么呀？第一条就讲孝敬父母。所以他是有很深的深意的，我们要去看一看说上帝在这条诫命当中他的深意是什么。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，我们对人的责任上帝一上来就讲到说你对父母的责任，我们说其实里面的深意很多，我们不可能在一次讲道当中全讲完。说实话十诫里面每一条诫命你都可以，就我不讲别人就讲我自己来讲的话，你都可以讲很多次才讲一条，因为里面的意涵深的不得了。但我们要提纲挈领来帮助大家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一次讲几条，要免得我们就停了这章就动不了了。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，我说当我们讲到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的时候，这条关于人的诫命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让我们注意家庭的重要性。父母和我们是不是家庭啊？是家庭关系。你注意圣经是特别注重家庭关系的，和我们这个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这个时代重视不重视家庭？ 很不重视，很多家庭被破坏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家庭被破坏，你知道吗？家庭被破坏，这个社会很危险。如果家庭普遍性的出现破坏，我跟你讲，你别管这个社会有多高的什么科技，有多强的军事，有多好的经济，有多好的什么政治制度，这个社会存在不久的，这个社会迟早出大乱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魔鬼是很精明的，魔鬼经常对一个比如说特别是有基督教影响的社会，他要去破坏这个社会，他经常首先攻击教会，然后更深的攻击就是攻击家庭。家庭被破坏，这个社会迟早垮掉，对吧？所以我那个时候以前看过一个介绍，他讲美国，你知道美国像之前有那些乱来乱去，现在大选也结果还没出来，他就讲到说美国有些黑人，不是歧视他们，为什么有些黑人特别是非基督徒的黑人很大问题，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？很多黑人他就出生在单亲家庭，他出生以后他只知道他妈妈是谁，他不知道他爸爸是谁，他就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面长大，长大以后他在性关系上也很混乱，所以他就随随便便。所以美国有个节目是让人看了很心痛的，什么节目？他们找一个黑人的女孩过来，然后这个黑人女孩把她的前男友都请过来，有时候一屋子好多个，这个女孩怀孕了，但女孩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爹是谁，不知道谁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。这个节目做什么？这个节目就帮他做亲子鉴定，然后鉴定了以后告诉其中一个黑人说，原来你是这个孩子的爸爸，然后那个黑人就觉得哇，五雷轰顶一样，其他人就在那哈哈大笑。哇，你知道，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仇视美国的传统价值？因为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是基于基督教的，是重视家庭。这些人自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所以就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仇视，对吧？我没有，我也不希望你有，是吧？我很惨，我希望你也很惨，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到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清楚知道，你要去晓得，我们说在讲我们中国。中国历史上面有很多问题我们不会演的，对吧？但中国为什么可以绵延几千年？中国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我们的文化里面重视什么？重视家庭，重视什么？孝敬，对吧？孝敬父母。所以他很多的问题都因为他重视这一点，他得以被遮盖了。因为上帝在这里说，其实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是蒙福的，阿们吧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我们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说，这一条诫命上帝的一个深意，它还不仅仅是在家庭里，不仅仅局限在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上面。上帝在这里他还强调一个什么东西？我们说他在教我们顺服和感恩，他在教我们顺服和感恩。你要孝敬父母。圣经里面讲的孝敬和中国的孝道是不一样的，中国的孝道里面其实很多糟粕。圣经里面有没有糟粕？圣经里没有糟粕的。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？你顺服父母，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要尊荣你的父母，不仅仅是父母，包括上下级关系。所以在罗马书13:1我读给大家听，保罗在里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什么呀？都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就是基督教。当我们讲顺服的时候，和一般人讲顺服是两回事。一般人讲顺服说，你干得好，我当然顺服你了，你说的对，我当然顺服你了，或者你力量大，我必须顺服你，我不顺服你把我揍死了，是吧？上帝说什么呢？上帝说你顺服是因为这是上帝安排的。所以儿女为什么顺服父母？因为他做父母的表现他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这是上帝安排的，所以我就顺服。然后他有很多问题我依然感恩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安排好不好？人有没有问题啊？人有，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？神的意思是好的。所以当上帝说你们要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你对人，你不能仅仅说我敬畏上帝，但我看人这个也不顺眼，那个也不顺眼，特别是这个当官的那些糟糕透了，我恨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啊，我想起他们睡不着觉啊。不，上帝说你不能这样子，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感恩的心，你就失去了顺服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根据人的表现，而上帝要求我们根据什么？根据他的掌管。是不是万有都是上帝掌管的？是的。但是我们顺服人，是不是人让我们去做坏事我也顺服？不是， 凡是违背圣经的我不做的。我们就去讲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以前讲到的时候强调，我今天还是想强调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当然改了，在更早之前所谓的计划生育是吧，说你如果怀第二胎必须堕胎，基督徒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堕胎是什么？堕胎是杀人呐，堕胎是杀人呐，对吧？上帝说你不可杀人，然后这边让你杀，而且杀的是什么人？是自己的，而且是最强的还是最软弱的？最弱的。我怎么能像魔鬼一样做这样的事情？所以我不做的。阿们吧，我不做的。但我要不要顺？我因为能不能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法令，所以我对政府我就变成反政府啊？不，除了这些我不做，其他我依然顺服，而且我还感恩呢。阿们吧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条诫命它是告诉我们，注重次序，有顺服，有感恩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而且当我们去看这条诫命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把这条诫命说什么呢？说这条诫命是带着应许，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这个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二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所以上帝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条诫命是带应许的。所以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说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，他会把他应许的祝福带给你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讲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，恩典是不是靠行为赚取的？不是。那你说那他怎么诫命会带应许呢？我说恩典当然不是靠行为赚取的，但是上帝有一个应许，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，他给你额外的奖赏。阿们吧。这个有没有矛盾？这个跟恩典有没有矛盾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钻牛角尖，说什么都是恩典哈。所以呢，恩典就是不靠行为的。所以我想做什么，我甚至我是个烂泥扶不上壁，我就是整天抵挡上帝，上帝给我的好处还得必须跟那些顺服上帝的人一模一样，公平吗？这不对的，这个想法是错的。阿们吧。两个小孩子都参加学校的学习，一个很认真，一个整天上课也不听课，下学放学了也不写作业，然后说最后考试的时候两个人必须都是100分，这是可能不可能？这公平不公平啊？上帝公平不公平啊？公平。所以当你去孝敬父母，当你去顺服，当你去感恩的时候，你当然蒙福更多。阿们吧。你要看到这就叫恩上加恩。我们人很诡诈的，你知道吧，我们想靠自己的行为向上帝邀功的时候，我们就拒绝恩典。当我们想偷懒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恩典拿来了。我们说恩典不靠行为，所以呢，我不顺服上帝呢，我还得着的要得跟那些顺服上帝的一模一样，如果不然上帝就不公平了。我说上帝除非是养小偷的，上帝不是这样子的。阿们吧。所以凡遵行主道的，听主的话又去遵行的，主耶稣说我父必要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而且要怎么样？向他显现。你要知道这些，这是带应许的命令。那么我还要讲第四个，就是关于孝敬父母的时候，我还要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？我说你注意，你只能在主里孝敬父母，这不仅仅是一个要求。我们刚才讲了在主里是什么意思，如果当父母给你的要求违背圣经，你怎么办？你要不要顺服他？圣经说了要顺服吗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自己想妥协的时候，就拿圣经来给自己胡解圣经来去维护自己。不，圣经吩咐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？是应当的。所以你要在主里顺服父母，他首先是一个要求，其次他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你要真正能够孝敬父母，你必须是在基督里。你不在基督里，你对父母的孝敬是很软弱的，很难的。你知道我们一讲到孝敬父母，有很多人是非常为难的，一讲到关系，一讲到顺服，一讲到感恩，非常为难。我爸爸很糟糕的，你知道吗？梁弟兄，你爸不错，你妈挺好，你没见过我爸呀。我爸那个人哦，我的天哪，那在社会上面如果把他的事说出来，那就是个人渣呀。你叫我怎么孝敬他呀？我孝敬他，我五雷轰顶了。我说对啊，很多人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基督里孝敬父母。你不在基督里， 你孝敬一个人，你顺服一个人，是一定是按照道德主义的。按照道德主义，就这个人表现好，我孝敬他；表现不好，我就不孝敬他。但是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你不是根据他的道德表现，你是根据上帝的安排。就是我们刚才讲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孝敬父母的障碍被除去，首先一个除去就是看见的除去。我看见上帝让他做我的父母，让他做我的爸爸，让他做我的妈妈，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他一定有缺点跟我一样，对吧？但是上帝这样安排了，我相信上帝的美意。你一下子就越过了凭道德判断去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越过这一点的时候，好了，我能够原谅，能够赦免父母的不好，从心里赦免，而不是说他变好了，而是从心里赦免。我得罪父母的，我愿意向他道歉，阿们吧。你要看到这些。而且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看父母就更加感恩，包括特别是有问题的父母。你说有问题的父母还特别感恩吗？是。我感恩的地方在哪里？我的爸爸很多问题，我的妈妈很多问题，但是这么多问题的爸爸妈妈却已经用了他能用的力来把我养大，来抚养我。他会骂我，甚至他可能打我，甚至他经常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做一些很糟糕的事，但是我在基督里看到了。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，假设你的父母是残疾人，什么事情很难做，但是他这个比如说腿残疾或手残疾，早晨还起来给你做早餐，但是早餐做的就不咋样，请问你想起这个事情感动不感动？你会早餐做成这个样子感动什么？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当你在基督里，你会看到你的父母，他在属灵上，他在品格上是个残疾的，但是他已经尽了他能用的力量来爱我，来抚养我，所以我就感恩，我感恩上帝，我还感谢他们，阿们吧。我是从心里去孝敬。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，这就叫真正的孝敬父母。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，我们没这个心看见，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，我们很难感恩。因为你感恩的方法其实都不叫感恩，你那个是根据人的道德表现来决定要不要给他个小红花。感恩不是这样子的，感恩仅仅因为他就在这个位置上，他是我的爸爸，他是我的妈妈，他是在上有权柄的，阿们吧。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再去思考孝敬父母，在基督里看孝敬父母和不在基督里看孝敬父母完全是两回事。真的，凡事，我不是说父母没问题，你再注意啊，我不是说父母没问题，但是凡是揪着父母的问题说我没办法孝敬他的，都不在基督里。同意不同意？只要你在基督里，你就能感恩，你就能顺服，你就能孝敬父母，不管他表现如何。所以父母，特别是我们做儿女的跟父母之间出现冲突，经常的一个原因就我不在基督里。你不要骗自己，你若在基督里，你不是这样子的，阿们吧。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些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。我们说第五条诫命，当孝敬父母。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，我们说我们每次讲十诫的时候，我不希望一直就是一条诫命一条诫命讲下去，因为那样子容易掉到坑里面去。所以我要讲的最后一点，我要讲十诫和十架，其实就是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去知道，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的十诫分成两大部分，放两块法板上。第一大部分是一到四诫，是跟神的关系，第二大部分是人的关系。好了，主耶稣基督曾经对十诫做总结，大家知道吗？十诫的总纲是什么？爱。对了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纵向的？
是的。
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不是横向的？
是的。
然后这两条诫命的共同点是什么？这两大总纲的共同点是什么？爱。你看，所以纵向跟神的关系，横向跟人的关系，哎，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十字架了？然后中心是什么？中心是爱，中心是爱。那你说，那你讲的这个 那不是变成律法和福音没区别了吗？不，律法和福音其实它是有区别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些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，可以去晓得，就是十诫和十架之间它是有关系的，但是它有明显的不同。十诫是要求你去爱，对吧？十诫是告诉你怎么去爱，比如说你怎么去爱上帝，你不可怎么样子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你要守安息日为圣，你不可以拜偶像，你要唯独耶和华做你的神，对吧？这是怎么去爱上帝。然后你怎么爱人呢？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别人的牛驴房屋田产，对吧？这个就告诉你怎么爱。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点，十诫告诉了我们说你去爱别人，但是十诫有没有给你爱的能力？没有。十诫发出了爱的吩咐，却没给你爱的能力。而我们要看到的，我们说福音它的标志就是基督的十字架，对吧？十字架它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其实也是爱。比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:16说什么呢？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福音的中心是告诉你说神爱你，十诫的中心是要你去爱神，要你去爱人，阿们吧。所以它区别在这里。然后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，十诫吩咐了你要去爱，但是没给你爱的能力，而福音给了你爱的能力。当你仰望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晓得说爱的源头在哪里，爱的本质在哪里。因为十诫告诉你怎么去爱，但是爱的源头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的经文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的经文，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。约翰一书第四章，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的经文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的经文，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约翰一书4:10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。然后我们再往下读，好，我们再读约翰一书4:19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约翰一书4:19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到，我们说十架的中心是神爱我们，十诫把爱上帝和爱人交集起来，那个爱是吩咐我们去爱。但是呢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你知道爱在哪里吗？约翰一书4:10告诉我们说，爱在哪里啊？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爱了。所以十诫只是告诉你应该去爱，但没告诉你爱在哪里。十诫也没有告诉你爱的能力在哪里，他只是告诉你应该去爱。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，如果仅仅读十诫说，哦，我应该爱我的老婆，哦，我应该爱我的爸爸，哦，我应该爱我的孩子，但是就像一个你没有源头，就像一个水龙头后面没有水库，这个水龙头你把它的开关打开有用吗？没有用。你必须跟那个爱的源头连接在一起，阿们吧。当我们跟那个爱的源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爱的能力就涌流出来，我就能做到了，阿们吧。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说十诫和十架之间有关系的，哪个是源头？十架是源头，十诫呢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，阿们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只要没有西乃山的十字架，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，只要没有哥哥他山的十字架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西乃山的十诫，他们吧。十诫对我们来讲就像天书一样，如果没有哥哥他山的十字架，我们就如同一个枯井。枯井能不能出水啊，弟兄姊妹？出不了。但是有了哥哥他山的十字架，我们就如同后面有了一个水厂，有无限丰富的水不断的供应给我们，我们就是家里面有了自来水龙头，一拧开水就出来，他们吧。所以你要爱上帝， 你要爱你的父母，你要爱你的邻舍，你要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我要仰望基督。他们吧，我看到西乃山的实际很好，非常好，他所有的吩咐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，但是我真是苦啊，我所愿意的善我不能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，但是我怎么能做行善呢？我只能去找谁啊？找耶稣。不仅仅是找神哦，要去找耶稣。你发现了西乃山的好，你必须去格格他山。阿们吧，你去格格他山，你再去看，你再去晓得。比如说十诫里面对我们有很多的警告，这个警告如果没有格格他山，听起来很刺耳的。十诫里面对我们有很多的吩咐，这些吩咐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担当的，但是当我们有了格格他山的十字架，上帝的警告不刺耳了，因为我知道他爱我，上帝的吩咐不再是重担了。因为就像我们就还举水的例子，假设没有自来水，妈妈跟儿子说，你们家还住十楼，假设没自来水，妈妈跟儿子说，今天我们做饭需要两桶水，请你下楼把两桶水打上来，苦不苦？苦。但是因为我家里有自来水了呢，妈妈说装两桶水容易不容易啊？容易，因为我跟他连在一起了。阿们吧。所以爱就不再是一个重担，而是一件很甘甜的事情。阿们吧。没有格格他山的十字架，十诫会向我们发出审判的烈火的，但是有了格格他山的十字架，那个十诫不能向我们再发出审判的烈火，因为格格他山上主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把这审判的烈火给熄灭了，然后点燃了我们心里面什么火啊？爱上帝爱灵魂的火。阿们吧。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头，我们说你要去明白十诫，你不能离开十架，你要能够遵行十诫，你必须常常仰望基督并他的十字架，你要能够按照十诫所要求的去爱神爱人，你就要常常来到基督的十字架这里，得到他爱的能力，得到他爱的全源，这样子你就成为一个我们说律法和福音双重的祝福都在你身上的人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的感恩，我们就可以像保罗说的那样说，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，凡事都能做。求主带领我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，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但是你不丢弃我们，你在哥哥他山上面为我们定十字架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让我们可以守你的安息圣日，就是我们的主日，你为我们死了，使我们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，我们对上帝就长存敬畏的心，我们对我们的父母，对在上掌权的，我们就常常能够感恩，常常能够顺服。主，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，你如此的爱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十诫当中，我们去纠正我们那些错误的言行，好，让我们可以在其中大大的蒙福，因为你的意思都是好的。求主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美意，我们就常常欢喜快乐，常常把荣耀都归给你，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